解剖学研究发现，人体中的大部分肌肉由对侧大脑支配。例如，右上肢的运动就会受到左侧大脑半球的控制。然而，额肌却是一个例外。左右两侧大脑可以支配任何一侧的额肌。假设患者因中风丧失了一侧大脑半球的功能，那么其双侧抬眉运动并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一侧面神经出现了异常，那么额肌运动将彻底瘫痪。对于艾米丽来说，尽管她的左侧额肌停止运动，但是可以排除中风的可能。
既然没有中风，那我到底是怎么了？
艾米丽问道。我对她解释道，贝尔麻痹是导致你发生面瘫的罪魁祸首，而这种疾病会影响支配面部表情的神经。不过绝大多数患者会在发病几周后逐渐好转。我特意在此停顿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他恢复信心。虽然目前关于贝尔麻痹的确切的病因并不清楚，但是由于控制面部肌肉运动的神经需要穿过耳后方一条狭长的骨性隧道，因此即便是轻微的炎症也会产生足够的压力，使其功能出现异常。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需要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口服类固醇激素，这种药物可以抑制神经周围的水肿。与此同时，我还建议你佩戴眼罩来保护左眼。
为什么让我佩戴眼罩呢？
我告诉艾米丽，如果麻痹症持续的加重，那么你很可能将无法眨眼。阿纳克萨格拉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曾经有人问他如何证实自己已降临尘世，他回答道，银手以望，可见璀璨星空。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观点，面部仰视是人类的重要特征。相比那些面部为毛发覆盖的祖先来说，人类的发际线将原本裸露的颜面进行了重新划分，因此我们在远处就可以辨别彼此的表情变化。除此之外，人类眼白占据的比例较其他哺乳动物更为突出，而这样可以便于观察对方眼神与眼睑的细微变化。在感官世界里，面部是我们最关注的部分。从古至今，关于面部表情变化的描述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莎士比亚曾在十四行诗中写下，当40个冬天围攻你的朱颜，在你美的原地挖下深的战壕。而当代英国作家伊恩·辛克莱尔则将皱纹横生的面部比喻为长期泡在浴缸里的痔疮垫。由于面部表情在沟通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贝尔麻痹产生的后果远不只是尴尬那么简单，它甚至会对患者的社交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贝尔麻痹得名于查尔斯·贝尔，他是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与解剖学家，曾经致力于研究第七对颅神经的走形。贝尔出身于爱丁堡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而在其三位兄长中，两位是法学教授，另外一位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外科医生约翰·贝尔。查尔斯讨厌上学，但是热爱绘画，于是母亲不得不聘请家教来指导他临摹古典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作品。1792年，18岁的查尔斯正式拜师约翰，踏入医学殿堂。鉴于当时的解剖学插图绘制得十分粗糙，因此贝尔冷嘲热讽地将骨骼与肌肉比喻为篱笆桩和破布。现在，查尔斯与约翰齐心合力，准备在系统解剖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而他也把早年模仿文艺复兴时期名家作品的灵感融入其中。1809年，拿破仑战争席卷了欧洲，而贝尔正在伦敦从事外科与解剖学工作。那时英军有5000名伤员从西班牙的科伦纳撤回本土。贝尔在闻讯后赶到普茨茅斯 帮助救治这些战争幸存者，他夜以继日地忙于为伤员截除坏死的肢体，从伤口中取出弹片以及切除坏死组织。与此同时，贝尔还在手术之余详细记录下痛苦万状的破伤风、腹部利器伤以及上肢、胸部与阴囊枪伤患者的临床表现。1815年，滑铁卢战役爆发的消息传到伦敦，贝尔随即起身前往布鲁塞尔帮助救治伤员。他在信中写道，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人间地狱造成的满目疮痍。贝尔此次绘制的素描内容更加的详实，似乎他已经置身于残酷的战争之中。此外，他还将作品中涉及的士兵肖像附上实名予以详述。现今保留下来的贝尔素描作品一共有45幅，其中2幅描绘面部创伤的画作令人印象深刻。也许当时贝尔曾经仔细检查过这些表情痛苦的伤者面部神经的受损情况。其中一幅作品显示，从一名士兵太阳穴处射入的火枪弹丸将双侧眼眶以及鼻梁后的组织全部击碎，而另一幅作品则展现了子弹对于某位男子左侧面颊造成的损伤。如果他们未能得到正确的手术治疗，那么上述伤者恐怕难以生还。但即便是侥幸逃过一劫，其面部毁损所带来的痛苦也将相伴终生。我将艾米丽转诊至耳鼻喉科医生那里继续治疗，他们也认为口服类固醇激素是现阶段唯一有效的方法。一周之后，艾米丽的面部神经麻痹症状仍在持续加重，同时她的情绪也跌到了谷底。当我登门去了解艾米丽的恢复情况时，我注意到她在讲话时手指会频繁地将头发拨向前方，并试图遮盖患侧面部。艾米丽无奈地表示道，左眼持续流泪让我没法回去工作，好像我整天就是为了失去这半张脸而痛哭流涕。2周之后，艾米丽的病情既没有恶化也未见缓解，可她还是不愿重返工作岗位。她对此解释说，每个人都会用异样的眼神盯着我，这种关注让我无法忍受。在确诊6周之后，艾米丽感到嘴角恢复了一丝颤动，她对我说，尽管现在流口水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眼还在持续流泪。我安慰艾米丽，你需要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几乎所有贝尔麻痹症患者都可以完全恢复。3个月之后，他的面部康复情况似乎已经停滞不前。到了6个月的时候，我们认为艾米丽的面部神经麻痹症状不会再改善了，而在此期间他没有去上班，也很少出门。与此同时，艾米丽还改变了发型，她留起了头发帘用来遮挡左脸。她告诉我，我不忍心孩子们被这张脸吓到。我对艾米丽说，我会跟整形外科医生就你的病情沟通一下，他们或许有办法让部分麻痹的肌肉收紧，就像你提到的薄妥适有时也用于正常人的面部除皱。
哦，你的意思是他们要以毒攻毒吗？
由于神经受到损伤后很难恢复正常功能，因此我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能解决艾米丽的问题。但是为了让面部表情恢复常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用薄妥适来麻痹健侧的面部肌肉。我对此解释道，没错，我知道这种治疗手段听起来很怪异，但是这会让你的左右脸看起来更加对称。贝尔曾经立下雄心壮志，要成为一代外科名医，并且最终在神经系统解剖领域成为那个年代的佼佼者。而这一切其实均源自于他对于完美艺术的不懈追求。在滑铁卢战役爆发前多年，当贝尔为《系统解剖》这本书绘制插图时， 就已经痴迷于人类表情的研究了。而早于贝尔三个世纪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也有此类计划。贝尔后来根据其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论绘画中的表情解构》一书，该作品在贝尔有生之年曾经反复修订多次，并且其内容也随着他在外科与艺术方面的阅历增长而不断更新。当该书的最终版本即将完成之前，正在意大利休假的贝尔又从达芬奇的作品中获得了灵感，并加以完善。曾几何时，达芬奇也曾被迫在街头寻觅与众不同或者引人注目的角色来完成创作，但是这对于贝尔来说却是易如反掌。他在诊所里就能够见到各色人等。在查尔斯·贝尔去世30年之后，查理·达尔文这位前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生，在贝尔研究的鼓舞下，立志要继续前人未竟的事业。达尔文在《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一书中写道，客观而言，贝尔不仅为该学科奠定了基础，还为此指明了发展方向。在面部表情研究领域，贝尔侧重于从西方艺术名作中汲取精华，达尔文则善于将人文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达尔文在引言中这样解释，我也曾经希望从那些见微知著的绘画与雕塑大师的作品中得到启发，但是真正能够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收获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艺术品展现的主基调是完美无瑕，而强烈收缩的面部肌肉会破坏这种美感。达尔文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虽然人们需要通过面部肌肉的运动来表达情感，但是传统艺术造就的理想化作品都是五官端正、面无表情的模样。达芬奇是达尔文为之称道的几位艺术家之一，他认为美丽的表现形式应该由波澜不惊与跌宕起伏组成。除此之外，达尔文还在《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这部著作中描述了《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表现，而门徒安德烈苦思冥想的神态尤为引人关注。达芬奇认为，伟大的艺术需要通过对比来展现其魅力，你的作品只有兼顾了美丑、老幼以及强弱等元素时，才能做得清新自然。然而，假如达芬奇遇到一位面部不对称的贝尔麻痹症患者，那么他该如何将上述元素融合到作品中呢？好在艾米丽的老板为他购买了医疗保险，我推荐他去的整形外科诊所十分高档，房间里铺着名贵的地毯，候诊室摆放着真皮沙发，此外桌上还有各种时尚杂志，诊所的墙上挂着的宣传海报风格类似于时尚杂志的封面，只不过隆胸手术与腹部整形成了杂志封面的主角。艾米丽笑着对我说，整形外科医生的办公室真是气派，感觉比你上班的那栋楼的面积都要大。注射开始之前，整形外科医生先让艾米丽在诊床上躺好，然后开始用酒精棉签为她的眼角、面颊与口角消毒。接下来，他用小型注射器从药瓶中抽取了部分肉毒杆菌素溶液。艾米丽对我说，医生告诉我，由于注射器的针头非常细小，整个治疗过程几乎感觉不到疼痛，而且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整形外科医生将上述溶液分次注射到艾米丽右侧面部下方的几个点，这样可以有针对性的麻痹部分拳击与眼轮匝肌，以及达芬奇笔下的恐惧与愤怒之肌，也就是额肌与上唇鼻翼提肌。他对艾米丽说，肉毒杆菌的麻痹作用可以持续4至5个月，如果你觉得疗效满意，那么可以继续注射。我问艾米丽，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呢？
你自己来看看吧。
他在把遮挡左脸的头发帘掀开的同时，目光凝视着我。我注意到他面部不对称的情况并不明显。
现在我微笑时，右脸不再那么僵硬了。
艾米丽边说边试着对我做一个微笑的表情。
这样我的脸看上去会比较平和，同时整个人也显得年轻许多。
那么你觉得还会吓到孩子吗？
没有，当然没有了。
艾米丽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现在的状态很好，已经回来上班了。
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后来做代教老师，我在从事解剖工作时，都会仔细观察这些逝者的容颜，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他们生前的痕迹。当然，这种谨慎的习惯也让我在日后的临床工作中受益匪浅。我只要遇到那些皱纹早现的患者，就会认真分析出现此类情况的原因。此外，我也会努力辨别愤怒与恐惧、多疑与软弱以及焦虑与痛苦之间的区别，并且向那些脸上洋溢着笑容的人们讨教幸福的真谛。同时，我也意识到放松自信的表情要比心浮气躁的状态更利于医患沟通。达尔文曾经在描述面部表情时写道，怒不可遏只能增加心中的愤恨，而胆战心惊则会让恐惧蔓延。根据心理学研究结果，愤怒或者恐惧的表情可以诱导产生相应的不良情绪。只要达芬奇笔下的愤怒之肌或者是恐惧之肌开始收缩，我们就会表现为怒不可遏或者是惶恐不安。然而，我并不认为抑制恐惧或者是愤怒情绪的宣泄能够对心理疏解起到积极作用。几个月之后，我在诊所又见到了艾米丽，不过这次她不是来复查面部恢复情况的，而是因为膝关节受伤前来就诊。我注意到艾米丽的面部麻痹又恢复到治疗前的样子了，想必她一定是没有再继续的注射保妥适。为她做完膝关节检查后，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哦，被你发现了。
她边说边撩开遮挡面部的头发帘，我注意到她的右脸法令纹非常明显，而眼角周围的鱼尾纹更是波及了同侧额头。你已经厌烦注射保妥适了吗？艾美丽对我说。
不完全是这样，当我敢于面对现实的时候，内心就越发觉得坦荡，况且我也不愿意一辈子都戴着面具生活。